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的。那么最近这几天啊，您是不是都是在跟家人度过呢？在跟家人一起的时候，谈到过去一段时间的生活工作以外呢，会不会也谈到了自己在读经方面的体会呢？我衷心的祝福您能够跟家人一起分享读经的快乐的。那么这段时间呢，陶立敏在非常的努力跟你分享创世纪的内容啊。一边分享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得着也是很多的，就好像呢那些信息也是对着我自己讲的一样。那不晓得您的体会是什么，欢迎你来信跟我分享的。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创世纪的第21讲了，就请弟兄姊妹翻开创世纪。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立敏播音。
上一会儿呢，我们在分享16章的内容，还差那么一点点就已经讲完了。在这儿呢，就稍微的重温一下哈。上回说到亚伯兰在迦南地住了10年，还是没有孩子，于是撒来就自作聪明，想到了一个计划，要助神一臂之力。撒来把夏甲给了亚伯兰为妾，夏甲怀孕了，就小看他的主母撒来，于是两人之间就因此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夏甲逃离亚伯兰的家，神的使者在旷野舒尔的路上，在那个水泉旁遇见了他，应许他的后裔会非常的繁多，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为人像野驴的，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一定会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创世纪的作者在结束这一段的时候，也就是16章的7到14节，加上了一个注解。这个注解指出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井的名字。当时呢就提到一个井啊。夏甲为了纪念他这一次的奇遇，就给这个地方的水井起了名字，称它为毕尔拉海莱。毕尔是希伯来文井这个词的译音。第二方面呢，拉海是属于那个活着的。第三，来呢，就是看见我的原文的译音了。所以毕尔拉海来的意思就是活着并且看见我的那位神的井，或者是那个看见我的永活者的井。这个名字帮助夏甲一生都记得神对他的看顾的。16章的15到16节，这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啊。夏甲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这个是第15节的记载。亚伯兰这样做呢，让我们注意到两件事情。第一方面，这个表明了夏甲把他出走以后的遭遇告诉了亚伯兰，叫他要按照耶和华的使者所吩咐的，给儿子起名叫以实玛利。第二方面呢，亚伯兰亲自为儿子起名，就表示了这个儿子虽然不是正式所生的，却是被他当成是自己的后代视为己出了，在法律上也拥有亚伯兰的儿子的地位。这个就是15到16节。整个的16章的内容呢，我们就已经谈完了。 那谈完以后，我们又想呢，谈到这个应用的问题哈，应该是怎样的应用当中的经文呢？那第一方面，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不仅是亚伯兰的神，更借着他如何的听见、看见夏甲的苦况，又让夏甲看到了他，表明了他也是外邦人的神。救恩的计划很早就把外邦人包括在里面。第二方面，万事互相效力，这句话是可信的。神可以把我们因为犯错所造成的悲剧变为喜剧，不过我们在犯错的过程当中也会受苦的。神这样做是因为他爱我们，而且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第三方面呢，就是说到我们遇到迫害落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不要忘记向神倾诉苦情，他会听我们痛苦的喊叫，看到我们的苦况就会顾念我们受苦的情景的。诗篇为我们留下了接近60篇的样本啊，让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的在痛苦当中向神祷告。另外，圣经指出了耶和华除了听见、看见，更会和我们一起来受苦难，一起经过死荫的幽谷，而且他会按照他的旨意介入和帮忙，以及去实现他的应许的。当然了，他帮助我们的方法不一定是我们所期望和要求的。他是主，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第四方面呢，痛苦提供了机会给夏甲去经历耶和华的看顾。当我们落在痛苦当中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好像诗人一样的呼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呢？那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记住啊，痛苦让我们更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和看顾。就正如夏甲在痛苦的深渊当中，他经历到耶和华的看顾一样，就在这种的情况下，他和那位非常的关心他、非常的爱他的神相遇了。另外一方面呢，撒来靠着自己的实力去实现耶和华的应许，这个也是亚伯兰在第12章所犯的错。这样做和夏娃违背神的命令是有相似的地方的。神要求我们顺服，去听从他的话，而且专心依靠他，不要单单的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事。如果我们愿意的话，神是很乐意帮助我们的，和我们一起同工的。另外，我们要用忍耐和顺服的态度去等候神，按照他的时间去实现他的应许。应许迟延不等于不会实现的，而且这个应许迟延呢，肯定是有神的心意在当中的。当时的社会就容许啊，把婢女给丈夫为妾，但是人人都要这样做，并不等于这个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今天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看圣经怎么说，而不是背着这个世界牵着鼻子走。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说，哎，这样做是可以的，这样做也是很好的，对你对别人都是好事。我们就要小心分辨了，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呢？究竟圣经是怎样的教我们的呢？我们完全要以神的心意作为我们的心意。我们不可以好像亚伯兰那样的听从人的话，而不继续的信靠神。那其实我们要晓得呢，我们跟亚伯兰一样，都是非常软弱的，很容易受到别人的意见影响，以至于误解了神的话。那么有时候呢，我们按照人的话去做的时候呢，只不过是因为啊，我们很害怕那些人会拒绝自己呀，不喜欢自己呀。但是我们要晓得呢，其实听从神，不听从人，这个才是最合理的。神要我们不要去害怕人怎样的拒绝自己，神要我们就是要去专心的跟从他。比拉多所犯其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叫众人喜悦，以至于他所做的结果就大大的得罪神。那今天 我们绝对要以此为我们的见解。现在我们开始进入到十七章的内容了。十七章的一到二十七节，这里是神和亚伯兰立约的。十七章非常详尽地记述了神和亚伯兰立约。第十五章就记载神单方面的宣告，一定要实现他的应许，要赐给亚伯兰有无数的后代，而且要把迦南地给他们为业的。到了十七章的时候，就重述这两方面的应许，但是提出了立约双方应该尽上的义务，特别是亚伯兰和他的后代应该做的本分，履行这个约对于他们的要求，并且呢要行割礼作为约的证据等等的。神在这一章重述他的应许，因为这一章和第十五章起码是相隔了十一到十三年。第十六章提到亚伯兰年八十六岁，到了这一章的时候他年九十九岁了，你就可以计算一下哈。在这一段日子，撒来仍然是不育，他和亚伯兰难免是对神的应许有点动摇，或许他们不会和不敢怀疑神会按照应许实现这一切的，只不过呢，他们在猜想神是不是在用不同的方法在实践他的应许呢？他们有没有误解了神的应许呢？无可否认的，时光一去不返了，撒来和亚伯兰的年纪又大了很多，夫妻两个人加起来足以是一百八十岁。你想想看，一个是九十九岁，一个是八十九岁，加起来就真的是很大了。从生育的角度来看，他们仿佛已死的人，这个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二节的一个描述哈，就好像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就是在他们最需要鼓励的时候，神再次向亚伯兰显现，为他做出非常适当的鼓励的。现在我们进入到经文的部分，十七章一节，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原文直接的翻译是，你在我面前行走，无可指责。在我面前行走，可以是指着人在神或是君王面前侍立服侍的，那个重点是要对神忠心。怎么样可以对神忠心呢？就是行在神的道路上，行事为人的动机都是为了讨神喜悦，蒙他悦纳的。无可指责呢，这个词通常是形容寄生没有残疾没有瑕疵，所以这个词呢可以是指着人对神毫无保留的忠诚，全心的相信和倚靠，要对他真心。那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最大的诫命，要将你完全的心，你完全的性命，完全的精神，完全的力量去爱主你的神的。这个吩咐和立约是相连的，要常常记得自己在神的面前要必须完全的信靠神。当亚伯兰和神立了约，他就应该有这个表现，就是在神面前行走，无可指责。接着我们看到了神再次发言，提到了以下这件事情。神要做一件事，就是使亚伯兰做多国的父。本来他已经得到了神的应许要成为大国的，现在却扩大要做多国的父，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多国。亚伯兰既然是做多国的父，就应该改名为亚伯拉罕。从此之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这个是第五节的记载呀。在这里呢，我们要留意几件事情的。 神给亚伯兰改名字就表明了他的权力比亚伯兰要大。就正如巴比伦王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把马探雅的名字改为西底家一样。古代中东的人十分重视名字，认为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他最主要的特质素质，所以改变名字就意味着重大的转变。这个包括了以下几方面的。第一，就是生命身份或是际遇180度的转变，这个揭开了人生新的一页。就正如君王登位或是教皇上任的时候都改了新的名字一样。第二方面呢，是代表着这个人和神有了新的关系。第三方面呢，代表着这个人有了新的任命。对于亚伯兰来说，改名字和第一种的意义是相连的，就表明了他得到前所未有的。他从一个无儿无女的人变成拥有无数的后代，成为了多国的父。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把约延伸到亚伯拉罕的后代，他要和他们一起来立约的。神要和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代坚立他的约。在这个地方用坚立，是因为第十五章已经记载了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现在只是肯定已订立的约而已。立约可以完全由神单方面采取主动，但是肯定已经立的约呢，就牵涉到双方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必须愿意遵守这个约的要求，就是第一节所提到的，你在我面前行走，无可指责。我们看到这个约的特色是一个永远的约，神把约延伸到亚伯拉罕的后代，就表明了他是非常信实的，一定会永远遵守这个约。接着神就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第八节这么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以下呢有几方面呢我们是要留意的。这个地方用的永远呢，并不是好像中文所指的永久，直到世界的末日。它的重点就是指着一个很长的时间，例如一个人一生的年日也可以称为是永远的。而另一方面，五经有多处的经文也说明了这个永远是具有条件的，如果违反了就会被赶出这个地方的。亚伯拉罕的后代如果不遵守约的要求，对神不忠，他们就不能够占有迦南地。神结束这一段谈话的时候，就从土地转回到那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一定会做亚伯拉罕后代的神。不管亚伯拉罕的后代是不是拥有迦南地，有一件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就是耶和华会做他们的神。正如利未记提到守约者所蒙的祝福的时候，特别指出最大的福气莫过于有耶和华做自己的神。那今天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大的福气，我们拥有神。不管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历到什么样的困难，这位神都会和我们一起去面对，一直到永永远远的。盼望弟兄姊妹呢，真的要好好的珍惜这个福分的。接着17章9到14节就提到了神要求亚伯兰和家中的男士行割礼的。这一段指出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要尽的责任，借着这个机会呢，他们就可以满足这个约的要求。亚伯拉罕和后代要做下列各项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就是遵守我的约，这个是第九节所提到的。怎么样的遵守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 就是要好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在神面前做完全人，让耶和华做他们的神。这个代表了要对神忠心、真心、单单的敬拜服侍他。第二件事情就是要行割礼。第十节提到了，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个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割礼，它在犹太教当中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正如一位拉比所指出的，若不行割礼，天地会大乱。难怪当犹太人在主前第二世纪的时候，当时他们被这个安提阿哥四世迫害，他们冒死也要行割礼。安提阿哥四世因此就下令了，要把那些行割礼的婴孩挂在母亲的颈项上，把母婴一起杀死。德国的纳粹党在迫害犹太人的时候，也是根据男士有没有行割礼去断定他是不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的父母多年以来都是忠心耿耿的遵行为男婴行割礼这个习俗的。这个呢，就是神要求他们所做的。那在这呢，可能我们想知道为什么要行割礼呢？十一节就提到了，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古代近东有不少的民族都有行割礼的习俗，当然这个除了腓力士人以外的。耶利米提到了受割礼的民族包括了埃及、以东、亚门、摩押，不过米索波大米的居民呢，却是很少行割礼的。所以亚伯拉罕在乌尔居住的时候并没有行割礼，直到神在这里吩咐他这样做。他和子孙所行的割礼有特别的意义，是象征着他们要遵守和神所立的约，这个是约的印记，就正如圣餐是新约的印记一样的。在什么时候要行割礼呢？第十二节就提到了，生下来第八日。这个表明了婴儿一出生就得到了耶和华向他重申应许，神要做他的神。而这个婴儿呢，他是神的子民，他也一生以神作为他的主的。如果不行割礼会有什么后果呢？第十四节这么说，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从民中剪除可以是指着第一方面呢，就是被赶出境，离开他所熟悉的群体；第二方面就是要被杀灭。因为剪除这个词常常和处决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神使那个不接受割礼的人会早点去世，或是意外的死亡。他们生活在恐惧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的倒闭了。这两种解释可以连在一起，因为剪除是指杀灭这个刑罚，特别是针对族长时代亚伯拉罕的后代。摩西曾经因为忽略了给儿子行割礼，差一点就被杀灭了。后来幸得他的妻子希波拉及时的醒悟，用火石刀割下儿子的羊皮，置在摩西的面前，才免除了神的惩罚。族长时代以后呢，剪除多是指着人因为未受割礼而不属于神子民这个团体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谈了神要求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要尽上责任，借此来满足约的要求哈。那么他们要做什么呢？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遵守他的约，在神面前做完全人，要忠心真心的敬拜神。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们要行割礼。当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都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们就一定可以蒙福的。
在这安静时刻，我正默念你的爱，像宽广的天空如深沉大海， 相见，这是我的期待。在这宁静时刻，我要迎接你的爱，如炎夏的凉风，像深秋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今天的时间呢，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